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菲尔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恐怖灵异小说《鬼童》。精彩内容继续。现在已经快晚上12点了，外面除了虫鸣声，再没有其他声音。我悄悄打开大门的一条细缝，守在门口的两个人正靠在墙上昏昏欲睡。我壮着胆子慢慢将大门打开，尽量将开门发出的吱呀声降到最低。门开到一定大小后，我小心地侧着身子往外面钻，身子才刚出去一半，站在左边的一个人突然抬手抽了自己一巴掌，声音在夜晚格外的响亮。那人挠了挠脸，头往门口看了过来，同时眼睛竟然慢慢睁开了。我靠，要被发现了。我当即往屋里撤，可那个人睁开眼睛，眼珠子滴溜转了两圈，又闭了回去，紧接着鼾声就响起来了。刚刚我们明明四目相对了，但他好像没有看见我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自觉地看了看方千灵的房门，里面没有任何的动静。不管这个了，还是先上龙岭窟。凸起的峭壁就在我们住的屋子旁边，我很快就赶到了峭壁下方，一根绳子从上面掉了下来。没有过多的犹豫，我立马将绳子在腰上绑了一圈，然后拉着绳子往上爬去。峭壁几乎是垂直的，爬起来非常的困难，手脚并用才好不容易爬到了龙岭窟的洞口，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。真是不知道当年赵老爹徒手是怎么爬上来的。林立天扔掉手中的绳子，淡淡地说了声走，便拿着手电筒径直往石窟里面走去。借着月光能够看到石窟的入口有一块高大的石头，上面刻着龙岭窟三个血红的大字儿，那种红色非常的浓郁，就像要滴出血来一样，看着让人瘆得慌。而石窟里面非常的暗，眼看着手电筒的光就要被黑暗吞噬了。我赶紧跟上林立天，往里走了有上百米吧，林立天突然往墙上按了一下，墙面凹陷下去一块，一声清脆的响声，两道火线从两边岩壁上窜出，顺着岩壁一路往里蔓延过去。洞壁上的一盏盏煤油灯被点亮了，石窟里面立即灯火通明，但奇怪的是，火光只能照亮前面，却照不亮我们的身后。这应该就是赵老爹说的点火机关，但赵老爹是无意间发现的，而且他也没告诉我们机关具体的位置。林立天怎么能直接走过去按下机关？除非他早就进来过龙岭窟，了解了里面的情况。在油灯的灯光下，林立天的样子让我感觉非常的陌生。我问道，你是不是进过这里？林立天非常淡然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继续朝前面走去。我一下拦住他，质问道，你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你也想要塑魂鼎？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的愧疚。你的使命已经开始了，我不能让你在这里浪费太多的时间。
我的使命就是救醒徐小碧。
我冲着林逆天说道。在这件事上我不能冒险，花费再多的时间我都愿意，只要能借到塑魂鼎。你不要乱来，如果你阻止我借用塑魂鼎，我会对你不客气的。林逆天脸色一变，一把抓住我的领口，将我拎了起来，目光中露出了凶光。虽然压着嗓子，但声音中透出的愤怒却让人胆寒。你知不知道，如果那个阴谋得逞，将有不计其数的人死亡，那个时候就算你救醒了那个女孩，她也一样要死。我用力地推开她，这样的威胁只会让我更加的抗拒。自从我决定救醒徐小碧，就不打算再管那个什么阴谋了。我朝他喊道，什么狗屁阴谋，老子从来就不知道是什么，陪着你们玩了一个多月，结果害死了徐小碧。就算明天我们都要死，只要今天我有机会救醒他，我就一定会救。那你现在就进去找。林逆天似乎真的怒了，用力地推了我一把。之前一直担心打草惊蛇被驱逐出寨子，再者塑魂鼎少说也有三四百斤，根本不可能悄无声息地运出去。出了二道司这档子事，想要借用塑魂鼎估计更加难了，必须做两手准备。探明了塑魂鼎的位置后，万一借用不成，就偷偷地把徐小碧运送到龙岭窟来。石窟越往里面，有灯的光似乎更亮。石窟的岩壁下也开始出现木箱子，有些是打开的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在扎家寨看那个凸起的峭壁，半径不会超过百米，我们往里走了十几分钟，少说也走了七八百米，远远超过了峭壁的直径，可却没有走到尽头。挖凿石窟的人一定是个高人，往里走了这么远的距离，却没有感觉到拐弯和下坡。我不由得回头看了一眼紧跟在后面的林逆天，他没有丝毫的惊讶，看来他来这里不止一两次了，见怪不怪了。走着走着，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觉，像是有一股很轻微的吸力。前面的峭壁上出现了一幅幅彩色的壁画，看起来和牛角沟村祠堂的壁画一样，是在讲述一个故事。我问林逆天，这些壁画描述的是什么？他看都不看，就说道，古时候在这里发生的事，与塑魂鼎和扎家族人有关。您刚才收听的是恐怖灵异小说《鬼童》。想要收听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免费订阅这个专辑，并关注我的账号"又见菲儿"。